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6月4日主日，教会庆祝天主圣三节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。节目介绍完了，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。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。教宗接见墨西哥主教，谈论移民和国家面临的挑战。教宗接见亚马逊原住民女性领袖，赞扬他们的努力。圣伯多禄大殿为中央大祭台遭亵渎举行忏悔礼仪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年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，进行第43次国际牧灵之旅。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6月3日宣布了这个消息，同时阐明教宗受到蒙古民政和教会当局的邀请。至于这次行程的计划和细节，将在今后几个星期公布。蒙古共和国幅员广阔，但因气候寒冷，人口稀少，在人口最少的国家中排名第二。教宗方济各多次表达前往这个国家访问的心愿。他于今年2月5日在从南苏丹访问的回程中已向记者们谈到这个可能性。4月14日教宗在与意大利航空公司的支援谈话中也曾表示，他要去匈牙利，然后是马赛，还有蒙古。蒙古的天主教徒不到2000人，但这个小小的羊群却很活跃，以友爱的精神默默地做见证。这个教会团体于1992年成立，首批到来的传教士是圣母圣心会的会士，其中就有黄旭东主教，他是该修会在蒙古传教的负责人，后来成了乌兰巴托的首位宗座监牧，直到2018年去世为止。2003年圣母神位传教会会士们抵达蒙古，主要在该国中南部城市阿尔拜赫雷传福音。目前在蒙古有77位传教士，包括司铎、修女和平信徒。该修会的马伦戈神父于2020年被教宗任命为乌兰巴托的宗座监牧，2022年被擢升为枢机。去年当地教会在黄旭东主教的墓前举行了一台弥撒，庆祝天主教会在共产政权结束后临在于蒙古30周年。蒙古尽管数十年来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佛教仍然是该国的主要宗教，30%以上的国民则称自己为无神论者。马伦戈枢机曾向本新闻网谈到两个蒙古的情况，一个是先进高科技具有城市生活形态和现代化建筑的首都，剩余的则是广大的偏远乡村，靠养殖浩瀚的牧场以及悠久的传统为生，却很贫穷，1/3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。教宗方济各6月2日上午接见了前来述职的第二批墨西哥主教，谈话的主要议题是移民、墨西哥的社会政治局势和该国的暴力事件。 会见之后，墨西哥教会首席主教阿基亚尔·雷特斯枢机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，讲述了向教宗述职的情况。阿基亚尔枢机首先表示，墨西哥面临的挑战与世界面临的挑战相同，例如时代的变化是向年轻世代传递信仰变得困难，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发展道路上的明确益处，引导他们获得自由，尤其是开发他们的潜力，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使命。接着，这位墨西哥的首席主教指出，另一个重点是墨西哥的社会政治局势，由于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长期存在的问题，社会政治局势一直在持续增长。有时虽然希望政治社会力量能就社会利益达成一致意见，但是缺乏足够的和谐气氛。枢机介绍，枢机的主教们还和教宗谈论了移民问题。墨西哥是从南方前往美国和加拿大的必经之地，因此对这样的一个过境国家来说，移民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主教们致力于旅途者之家的艰辛工作，面对非常庞大和非常拥挤的移民车队人潮，主教们很难帮助所有的移民并满足他们的需求。阿基亚尔书记说，要鼓励他们，给他们供应餐食和栖身之地是极其困难的任务。他说，教宗赞许主教们的努力。最后，阿基亚尔书记强调，有必要集结众人之力，让移民有机会得到一条到达目的地的更安全通道。目前，墨西哥的主教们正在与美国和加拿大的主教们合作，使这些过境方式对人们来说更安全。此前，教宗于4月26日接见了墨西哥的第一批述职主教们。教宗方济各6月1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图书馆接见了三位原住民女性领袖，他们是瓜林加、比库尼亚修女和帕塔基，他们是亚马逊地区教会会议和泛亚马逊教会网络的代表，他们更分别代表了厄瓜多尔、哥伦比亚和秘鲁的亚马逊居民。今年3月4日这三位原住民领袖给教宗写了一封信，向他讲述他们多年来为捍卫亚马逊地区及其人民做出的努力，并感谢教宗一直对亚马逊地区的关注。这地区对整个生态系统十分重要。他们将这封信交给了秘鲁的巴丰托枢机。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3月9日即得到答复，教宗邀请他们来梵蒂冈面对面的与他们交谈。6月1日早上的会见结束后，这三位女性领袖向梵蒂冈媒体讲述了他们的感受，说这是一次愉快、安详和充满信赖的谈话。方济各药理教员修女会的比库亚尼修女更详细地说，对我们而言，与教宗的会面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，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。这三位原住民领袖在与教宗的交谈中谈到三个要点，即在亚马逊地区的教会中女性的工作，教会机构对这工作的肯定，以及原住民和教育的现实。他们也向教宗表达了他们的担忧，为的是让他知道他们为之忧虑的情况。最令人担心的是，在亚马逊许多地区实施的政策，据他们说，这些政策在国际层面上侵犯了人权。瓜林加说，尤其侵犯了亚马逊居民的权利。三位原住民领袖向梵蒂冈电台讲述说，教宗赞扬了亚马逊妇女的努力，他们的关注以及他们的扶船工作。他们解释道，教宗鼓励他们前行，并且说没有人、任何人能阻止改变。 圣伯多禄大殿总铎甘贝蒂枢机6月3日中午在大殿的中央大祭台主持一项忏悔礼仪，为周四晚上发生的事件祈祷。圣伯多禄大殿的永岛司铎和在场信友都参加这项忏悔礼仪。圣座新闻室当天上午证实了这消息，并说明周四晚上大殿接近关门时，一个情绪激动的波兰男子走进祭台，迅速脱去衣服并登上大理石的石阶，在该男子的后背上用粗笔写着救救乌克兰的孩子们。他既没有喊叫，也没有抵抗最先赶到的看护人员让他走下来并穿上衣服的命令。梵蒂冈警卫队的人员也同时赶到，他们将这名男子带到办公室查明身份。依照意大利与圣座签订的协定规则，梵蒂冈当局将这名男子交给意大利警方，意大利警方将一张证件交给该男子，令其离开意大利国境。6月1日是加入传教修会大家庭创始人圣斯卡拉布里尼礼仪纪念日。教宗于去年10月将斯卡拉布里尼册封为圣人。斯卡拉布里尼传教修女会欧洲省省会长布西尼修女表示，我们修会的创始人确实是天主的人，但与此同时也是现代人，与我们的时代相一致。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充满信德的神恩和符合现况的文化，因为人们继续被迫迁移，时常无法自由地留在故乡。修女指出，鼓舞修会的精神是在移民身上认出、接纳和爱基督。圣斯卡拉布里尼曾是皮亚琴察的主教，他创立了加入传教会和加入传教修女会，也是斯卡拉布里尼在俗传教团体的启发者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，移民流动频繁，圣斯卡拉布里尼意识到这一现象后扪心自问，面对这样的悲惨情况，我作为一名司铎和意大利人感到羞愧，我自问如何才能帮助他们呢？从这个想法开始了他的使命，首先是通过筹办会议来唤醒大众的意识，之后给予那些被迫迁移的人精神和物质上的援助。他对移民潮有先知性的远见，移民现象在历史中不断增加，这再次激发了一个愿望，就是与世界各地的移民和难民一起建立人类大家庭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。
主日福音默想，天主圣三节，恭读圣若望福音第三章第16到第18节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尼哥德慕说：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。 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，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，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，是主先爱了我，我可以完全信赖他的爱情。意识到这点，使我变得相当的轻松。他卸掉我身上许多的重担，使我不再有被遗弃和丢失的感觉。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，我停下来，唤醒对天主的临在的意识。他看着我，眼睛充满了爱情，这爱情是父对他的独生子所怀有的爱情。我用一个相称的姿势来表达我对他的敬畏之情。带着这个思想，我进入到祈祷之中去，然后我做一个有益于祈祷的姿势，借着这个姿势，以便帮助我留意到他爱我，他活生生的在我内。我尽量少动，使我不被周围事物的运动所牵制，好能够觉察到我内心最深处的天主的爱。这不仅适用于祈祷的时间，还适用于我整个的一生，而且我乐意保持这种和他同在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我向他祈求一个特殊的恩典。我愿意我整个的生命都在他的秩序安排下度过，使我的一切意向、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的为侍奉、赞颂他至高无上的天主，并彰显他的光荣。在与尼哥德慕的对话中，主动权掌握在耶稣的手里，尼哥德慕隐藏在背后，面对天主的启示，人只有缄默不语，侧耳细听。在今天主日的福音中，耶稣启示了父对世界的爱情，父为了世界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。虽然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但因为耶稣决定性的给人们提供了救恩，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这最后的决定性的救恩，就必陷入自我审判之中了。因为耶稣是历史的终结，即使历史还要继续下去，这是说一切事情都要联合父、子和圣神去做。因此，每次祈祷和基督徒开始工作，都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开始的。我设想一下事件发生的地点，也许是一个不太高的屋顶，东方人喜欢晚上在屋顶待一会儿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尼哥德慕才赶来见耶稣。如果我期望得到这个恩典，并求主赐我这个恩典的话，我就要在我内给这启示的恩典留一个空间。恩宠不能自己取得，只能赐予。因而求主让我认出耶稣就是父给我们的伟大救恩，并只以他的爱作为我行事的准则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尼哥德慕说，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，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这句话涉及到两点，天主爱这个世界，以及他如何爱了这个世界。天主几乎曾经寻求过如何去表达他对世人的爱。旧约中的天主之人无法充分地把天主对世人的爱阐述明白。我可以设想一种情况， 帮助我去明了天主如何爱了世人。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情，天主如何在受造物的上层等级不断寻找合适的人选，比如天使、总领天使，每找到一个，他都会停下来问问自己，他是否是一个足够把我的爱表达出去合适的人选呢？答案总是，不，我要给的人还要更多，我还要更爱人。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满足天主把爱赐给人的渴望。最后，他把目光落在自己的独生子身上。子好像猜中了父的渴望，在天主圣爱的满意中，子对父说，全燔祭和赎罪祭已非你所喜。于是我说，看，我已来到，关于我，书卷上已有记载，天主，我来是为成行你的旨意。天主对他的独生子怀有什么样的感情，对世界也怀有什么样的感情，现在对我也怀有他那样的感情。这一点可以在圣经中有关哑巴郎与他的独生子关系的章节中感觉到。因作信德，哑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献上了伊撒格，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。那营的寡妇人正抬出一个死人来，他是母亲的独生子，母亲又是寡妇，主一看见他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。亚伊洛，他跪伏在耶稣脚前，求他到自己家中去，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，约12岁，快要死了。人群中有一个人喊叫说，师父，求你怜恤我的儿子，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。天主通过用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做了牺牲，并揭示出了我们人为他而言意味着什么，他为我们怀有什么感情。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示出来，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，好使我们借着他获得生命。在看待我自己和世界的时候，我绝不能无视天主对我和对世界所怀有的爱。我可以有很多的毛病，身体上有许多的残疾，满身的罪恶，我可以让天主失望，可以蔑视天主爱人的证据，可以陷入世界的罪恶之中，好事无可救药，但我绝不可无视天主对我和世界怀有的爱情。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。没有耶稣，我们无法得救，只有失落。他是天主伸开的双手，紧紧地抱着我们。在一切批判中，自我批判、批判别人或者批判世界中，天主的爱包容着这一切。天主的爱对一个信仰他的人来说，就像一道从乌云中射出的光线。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，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，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。耶稣那火热的心既不愿意审判我们，也不愿意判断我们，只是为了拯救我们。虽然如此，审判和判断却还是非他莫属，因为他就是父的最后的唯一圣言。父的圣言意味着判断。无论谁若听见我的话 而不遵行，我不审判他，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，乃是为拯救世界。拒绝我即不接受我话的，自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说的话，要在末日审判他。耶稣审判人不是基于感情用事，他的审判确切地说带有完满的正义，因为他与父圆满地结合在一起。即使我判断，我的判断仍然是真实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，而是有我还有派遣我来的父。在所有颠倒是非的行为之中，人们遇见耶稣都是个人性质的。扫路，扫路，你为什么迫害我呢？但耶稣并没有和他们算账。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他愿意拯救人。假如一个人没有得救，那是因为他自己陷入自我审判之中而不愿意被救赎。耶稣是我们的门，是我们的紧急出口。我就是门，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。谁不选择这道门，谁就在世界的斗争之中失落。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要与圣神对话，并留意他要给我说什么。首先，我到耶稣跟前去，但并非是我一个人。每次和子的真正对话，就好像融入到和父的对话似的。我感谢他的爱情，感谢圣神。现在，我们以虔诚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门。
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，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。